Good eve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晚安，我是福音进修班企福音研究所行政人员韦伯查德韦伯。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包括教师、行政人员、支援职员、传教士、圣职领袖夫和他们的特别嘉宾。也都感谢你今天能够出席，是为了教会的年轻人和年轻的成人的福祉所做的一切。我亦都欢迎十二使徒定下组罗素培勒长老同我一起，佢呢个会议嘅主席。我亦都欢迎金恩克拉克长老嘅出席，佢系教会教育委员。我哋同时欢迎教会教育理事会嘅成员、总会扶助组织嘅会长、教会教育机构嘅高等教育学院嘅校长、福音进修班同埋福音研究所嘅行政人员以及以上来宾嘅配偶。我哋今晚嘅开会唱诗系中文诗歌第33首《万王之王请来》。喺大会堂里面嘅人士可以参与印喺程序表上面嘅歌词。我都感谢嚟自犹他州北部区域嘅福音班教师艾纳克史道化嘅协助，佢会担任音乐指挥。亦都多谢为我哋伴奏嘅林达马克兹，佢系大会管风琴手。委员会办公室嘅周龙助理，佢为我哋做开会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激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聚集一起，一个福音进修班的家庭。我们祈求你特别赐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有圣灵带领这些信息到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更有推动力地去更加改进。我们特别祈求那些教师是用信心去前进，能够将你的福音带给我们教会里面的年轻人。我们祈求你不继续祝福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感激感激这个真理。我们祈求你帮我们将这个福音这个真理带给他们人，他们能够跟他们的生活里面得到平安。我们感激生活里面所有的祝福，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be pleased to hear first from our.
我哋非常高兴，而家能够首先听到我哋嘅委员金恩克拉克长老嘅讲道，之后佢都会介绍罗素培勒长老。克拉克长老系喺2015年嘅4月4日咧，系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嘅70员。喺佢被召唤嘅时候，佢正系担任杨伯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嘅校长。克拉克长老系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同埋博士学位。1978年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教职员，并在1995年担任该院的院长。哈拉克长老在1971年和苏罗永罕特结婚，并育有7名子女。我们非常高兴他今晚可以和我们一起。在哈拉克长老讲完道之后，我们一个音乐节目是由来自犹他北区域的全职雇员、召唤的教师和夫妇组成的唱诗班负责。在音乐节目当中担任独唱的是有伊永、直尔同埋兰迪菲廷，佢哋嚟自犹他州海伦嘅福音进修班嘅学员，佢哋会献唱《我坚定不移》，而嚟自犹他州北部区域嘅研究所教师罗尼沙门就会系担任指挥，负责弹奏管风琴嘅系玛格尔姊妹。跟住培勒长老讲到之后，培勒长老跟住长老讲到之后，唱诗班系会唱约瑟斯密嘅初次祷告，之后由而慕城东部区域嘅福音班教师雅各布朗兄弟为我哋作闭会祈祷。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tonight. I especially want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all.
我真系弟兄姊妹，好感谢能够今日有机会同你哋一齐。喺我介绍培勒长老之前，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个信息。我知道作为一个教师是需要很大的牺牲，是朝头早是一早是教这个福音班的。包括我 的孙子，他们都是接受这个的福音班。我想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在去年八月我跟你们讨论过，我们需要负上更大的责任，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加深入、更加强大地去教育年轻的一代。这个意味着我们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加好。在来自神的灵感，我藉着今晚的机会和大家讲到。当我去想到这个时候，我的心是被引领到尼哥底母访问救主的那个晚上。在这个事件里面的记录是在约翰福音的3章。尼哥底母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师傅，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个声明不仅宣告耶稣是一个来自神的教师，还展示了是来自神的老师应该做些什么。他们是在他们所教导的人当中施行奇迹，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教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叫做托儿班的比喻。某个姊妹是被换为他支会里面的托儿班领袖，他毕业于训练有素的大学，他对孩子的活动和手工艺有很多的想法，他决定为托儿班去举办个展览。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姊妹感到十分沮丧。托儿班是一个负担，他害怕面对孩子，尽管他的计划很圆满，但孩子是会捣乱大喊，每个星期都不理他，丝毫没有他想要的效果，每个星期他都流着眼泪回家。 在挫折中，他喊着说，我已经做到最好了，我还可以怎样做呢？他脑海突然有一个想法，求问天父，你应该要做些什么？他擦干眼泪之后跪下祈祷，他为托儿班祈祷，他为他的希望、沮丧和失望而祈祷，他祈求神的帮助和指引。天父回答了他的祷告，强烈的感觉临到他的身上，你的课程计划只是照顾到自己，而不是集中在孩子的身上，学习去认识他们和爱他。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时间也是很难接受。这位姊妹知道她需要悔改，她需要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和方法来教导这个托儿班。她祈祷，又从经文当中获取灵感。这位姊妹下个星期去托儿班嗰阵的时候，她就再没有那么害怕的感觉了。她相信神，她在门口连接小孩，跪低同佢哋平排同一个高度，佢称呼佢哋嘅名，同埋同佢哋打招呼。佢同佢哋倾到佢哋嘅家庭，佢哋中意食嘅食物等等。佢同佢哋唱歌同读故事，有啲孩子依然系喊住大惊小怪，但系托儿班喺嗰个星期有住唔同嘅感觉。当课堂结束之后，呢位姊妹仍然系精疲力尽，但系不至于泪水连连。渐渐咁，呢位好姊妹对姊妹的认识加深了，他对他们的感情有所改变，托儿班的领袖期待着星期日的来临，他很兴奋和很开心能够跟托儿班的孩子在一起，他爱他们。接着来是灵感来了，有一个星期他带着个相机去到托儿班，他为每一个孩子影相，准备了一块滑板，在每个孩子的相贴在个板上面，每个星期都带着那块滑板去托儿班。那些孩子都很喜欢见到自己在那块滑板上面，但是他们不单止觉得自己很重要，还有他们感到被爱。过了一阵，托儿班领袖用了活动和项目，还有他准备项目去教那些小朋友，孩子都很喜欢那些活动。事实上那些孩子很喜欢托儿班，他们为了圣餐之后就跑去托儿班。孩子是很喜欢留在托儿班，他们喜欢托儿班的领袖，因为他爱他们。大家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学习到很多原则，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信赖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的信心令他跪下祈祷，信心促使悔改，令他有信心对未知的未来前进。第一项原则就是信心。第二项是希望。对小朋友来讲，身处托儿班可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们可能会感到害怕，独自一个人，甚至会想放弃。但他们可能也都是在找这个托儿班的出口。托儿班的领袖有过相同的感受，但他解决了，因为他知道基督里面能够找到希望。他的希望是生动、明亮和闪耀，孩子们都感受到了。而第三个原则就是谦卑、傲慢和信靠肉肉的手臂是教师的职业病。谦卑而受教的是骄傲的伟大解药。托儿班领袖奉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在他的天父面前谦卑自己，曾启发了他，并藉着圣灵的力量和智慧祝福了他。第四个原则是耶稣基督纯正的爱。在开始的时候，孩子都会很容易去爱，但托儿班领袖必须藉着对基督的信心谦益自己去爱那些小朋友。天父和基督祝福他能够拥有纯正的爱，令孩子们都感受到。而事实上，托儿班领袖和这些孩子建立了和蔼的关系，这种关系形成灵性上的学习、鼓励和希望流动的管道。各位兄弟姐妹，我祈求神的祝福倾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所有人 无论身在何处教导，都可以在信仰、希望、谦卑和爱的原则里面，比以前更加勤奋、勇敢和有耐心地去教导。我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基督的恩典将会临到我们，我们将真正成为来自神的教师，在我们的学生生活里面创造奇迹。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另外有我的荣幸去介绍这个培勒长老，在1985年的十月，他被召为这个十二使徒的职位。他在就读于这个犹他大学，他都曾经历任两任的主教，他亦都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做过这个传教士。在他被召唤全职在教会到服务之前，就是他做了不同的工作，而且他跟培勒姊妹是结婚。我想再讲少少，当我是即是6岁的时候，我是在培勒长老的同一个支会，当时我只有6岁，他当时不认识我，但是我爸爸是讲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给我听。培勒长老他一直都是我爸爸的一个英雄，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所以我们是一直很期待培勒长老为我们的讲道。
I'd like to thank the choir
for all
the
staying in the boat. That's a great song. 唱出个美好歌声，是非常之好的歌曲。好似克拉克会长所讲，
佢
六岁仔，我知会，佢一定好开心。当时去参加嗰啲托儿班啦。我亲爱嘅兄弟姐妹，感谢你哋非凡嘅努力，去祝福教会年青人嘅生活。我最近检阅一本有关福音进修班同福音研究所历史嘅新书，藉住研读，也藉住信心，福音进修班和福音研究所100周年。这个是一个奇迹般的故事。我注意到当中有一部分提到我曾外祖父斯密 F 约瑟和我的祖父密文培勒在创建和扩展教会教育中的角色。因为我和你们的关系，我今天站在他们曾经站过的地方，扮演着他们曾经扮演的角色。由1985年起，我有幸在教会教育理事会里面服务14年。有7年我在執行委员会里面工作，当中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我是担任主席。我在理事会服务的时候，我十分欣赏教会教育机构。在今晚，我代表所有在教会中的父母和祖父母，甚至是曾祖父母，去感谢教师和行政主管，你们的配偶，以及你们忠信的服务。在过去100年当中，教会教育机构所达成的事是十分出色，但是我更加关注的是将来的100年时间，你们怎样帮助学生在21世纪去面对不断的挑战。在一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训练会议当中，戈登兴格莱会长教导说，保持教义的纯正和教会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题目他强调说，我们不可以疏忽，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不会离开道路。当我们致力要原创、要新鲜和与众不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教导了一些完全和这个复兴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基本教义不一致的事情。我们要提高警觉，我们一定要成为塔上的守望者。当教会教育迈入21世纪，如果你们想影响我们珍贵的千禧世代的生活，你们每一位都需要考虑在你们准备教导、怎样教导和去教导什么上面作出改变。当一位学生真诚地问问题，而教师就回答，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又或者一位学生提出一个真心的顾虑，而教师就以他们的见证作回应，来到刻意回避这个问题。这些学生受到保护，免受攻击教会的人的攻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好彩的是，主为教师提供了这个同现今和以后所有时间都适用的忠告。既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信心，你们就要勤奋寻求，并互相教导智慧的言语。是的，你们要从最好的书中寻求智慧的言语，藉着研读也藉着信心寻求学识。这段经文特别适用于今日，因为你所有的学生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迎面的挑战，亦都因为其中很多学生已经透过互联网接触到日益世俗的世界的破坏力量。这种力量对信心、家庭和福音标准不利。互联网的影响正在全世界散播，影响差不多每一个家庭和你的学生的手和意念。 你可以在他们学习的时候教导他们将研读和信心结合来帮助他们，并且在课堂中示范这种技巧和方法。海洛里会长曾经有这个观察，他说，我们要提醒你透过信心获取知识是没有捷径的，它是需要极大的信心，并且透过信心而持续努力。基本上透过信心学习对于懒惰的男人或者女人是没有可能的。有些人说，实际上一个人是需要将整个灵魂顺从于神，将个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觉与神连结，同神正确的联系必定要先形成，这样以信心获取知识才会来到。以信心获取知识会产生纯正的见证，有力量去改变生命，就正如以下三个故事这样。第一个故事，菲比·卡特，她在1830年代离开家庭去同圣徒聚集。她回想翻，我的朋友很诧异我的决定，我自己都是，但是内心就有些事催促我上路。我妈妈对我要离家的伤心令到我几乎无法去承受，如果不是我里面的灵，我最后都可能会放弃。菲比跟随先知和在俄亥俄的圣徒聚集，最终到达了犹他州。他在犹他州过世，是一位忠信的后期圣徒，他是惠福五会长的妻子，他们同父一轭。下一个故事是来自麦林·罗姆尔的传记。当麦林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他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而决定不去传道。有一次他听到密文培勒长老的讲话，在传记里面提到麦林都不知道他当时的人生历程将会完全改变。故事继续这样说，麦林跟子女说，一个活在圣灵启发下的人和一个没有的人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就正如成长中的树和死了的树桩那样。那次是麦林第一次完全明白受到圣灵启发的影响是什么的一回事，一种尖锐真挚的感觉充满了他的灵魂。他从来都没有好像现在这样受到感动，听到最新任的使徒的讲话，年轻的麦林感到很震动。使徒充满光的容貌以及真诚的见证令到麦林充满了对传道不可抗拒的渴望。他知道他继续升学的计划一定要延后了。没多久麦林就启程去澳洲，他在那里忠信地服务，之后他成为一位伟大的使徒和总会会长团的一员。最后一个故事是来自培道潘会长，他讲述有关一个年长的教师对威廉贝勒的影响。这位教师来自挪威，是一位归顺者，他的英文语言技巧并不完美，不过这位教师虽然有些限制，但是潘会长回想翻，曾经多次听到贝勒兄弟见证话，我们可以藉着他热诚的信心来到温暖我们的手。后来威廉亦成为了福音进修班、福音研究所以及教会学校的主管。对于菲比、麦林和威廉，听到一个纯正的见证成为他们的原动力，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同样的事都可以发生在你的学生身上，但是现今世界的实际情况，纯正的见证未必次次足够。菲比、麦林和威廉是纯洁的，他们 当他们受到传教士、教师和领袖的启发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被色情和世俗污染过。圣灵很容易地穿透他们柔和纯正的心。今日的故事完全不同，因为你们的一些学生在来到你们的课堂之前已经受到色情和世俗的感染。其实只是在一个世代之前，我们的年轻人获得有关教会的历史、教义和习惯的资料，基本上只限于由教会印刷的资料上得到，只有少数学生接触到教会以外所印刷的资料。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过着受到保护的生活。我们当时的课程虽然是很好，但是并没有准备学生面对今天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学生实际上可以瞬间得到所有有关教会的资料，来自每个可能的观点。现在他们在流动装置看到的东西，很可能是对信心的挑战多于对信心的推广。很多我们的年轻人熟悉 Google 搜寻器多过福音，接受互联网多过灵感的启发，参与 Facebook 多过培养信心。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教会教育理事会最近批准福音进修班一项新的活动，叫做精通教义，建立在已经有的精通经文活动之上。这项新的活动会集中在建立和巩固学生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强化他们有更多的能力活在福音之中，并且运用福音，借用经文和先知的话语。他们会学习如何运用对基督信心去获得灵性知识和明白他的福音，同时他们会有机会去学习如何在他们每日从他们的同辈和社交媒体听到和看到的问题和挑战上运用基督的教义和福音原则。这项活动是受灵启发和适时的，将会对年轻人有美好的影响。不过精通教义的成功与否，以及教会教育机构所有其他的课程，都非常有赖于你们。面对这些的挑战，在二十一世纪，身为教会教育机构的教师有什么机会和责任呢？很明显，你一定要爱主、他的教会和你们的学生，同时你们一定要时时真诚地作出纯正的见证。此外，比起我们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你们的学生亦都需要透过学习教义上或者历史上的内容和上下文而获得的祝福，透过研读和信心加上纯正的见证，令他们能够经历对福音成熟和长久的归顺，以及终身对耶稣基督忠信。成熟和长久的归顺是指他们会在他们一生中留在船上牢牢找紧。你要去明白经文和我们的历史其中的教义和历史的内容和上下文，你就需要去研读主所指引的最好的书。最好的书包括经文、现代先知和使徒的教导，以及最好而合宜的后期圣徒学术研究。透过你自己勤奋的努力，以及透过研读和用信心去学习，你将会可以帮助你的学生学习这些技巧以及所需要的态度，去分辨出能够提升他们而又可靠的资料，以及那些使他们气馁似是而非和不正确解释的教义、历史和习惯的资料，教导他们 当他们依靠互联网去回答有关永恒意义的问题时所面对的挑战，提醒他们雅各并没有这样讲话，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 Google 搜寻器。有智慧的人不会依靠互联网去诊断和治疗情感、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挑战，特别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挑战，反而他们寻找健康专家，受过合法医疗机构和政府委员会训练和获得牌照的人的帮助。谨慎的人甚至会寻求第二个意见。如果这个是明智而合理的过程，去为情感、心理和身体健康找出问题所在，当永生正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运用明智而合理的过程去找出问题所在。当有一些事情对我们的灵性生活、珍贵的家庭关系和我们的角度中的成员身份构成潜在威胁的时候，我们应该寻求友善和忠信的人来帮助我们。同时如果有需要，我们应该求问那些有学术训练、有经验和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这样就正正是当我需要为一条我不懂答的问题去找出答案的时候所做的事。我会向十二使徒定一组的兄弟和其他在教会历史和教义范畴上有专业知识的人的帮助。你应该是学生的家人以外第一个在那些鲜为人知或者具争议性的题目上介绍有权威性的原始资料给他们的人。那你的学生就可以将之后听到或看到的任何事来到同你所教导过的事去比较。我们珍贵的传教士在被派去传道地区之前，我们会给他们注射预防针，以保护他们对抗那些可能会伤害或者令他们死亡的疾病。同样在送他们进入俗世之前，请为你们的学生要对抗潜在的破坏去做准备。在福音、经文、我们的历史以及一些被误解的题目上，为学生提供忠信、周全和准确的解释。一些鲜为人知或者具备争议性的题目是包括多重婚姻、先见石、第一次异象的不同的叙述、翻译摩尔门经或者亚伯拉罕书的过程、性别议题、种族和性职、梅都斯山大屠杀或者天上的母亲等等。准备学生对抗潜在破坏的努力大部分是教会教育机构教师的责任。当你沉思这个事实的时候，坐下想想你的机会和责任。今天的教会领袖充分留意到人有无限的资讯，他们正在特别努力为复兴提供准确的上下文和解释。在这方面努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LDS.org 上面11篇福音主题的文章，为与教会有关具有争议性和鲜为人知的主题提供了客观、公正和可靠的解释。你对这些文章的内容非常熟悉是非十分重要的。如果你对这些文章有什么问题，请你询问一些曾经研读过和理解这些文章的人。另一种讲法是，当你要成为福音主题文章内容的专家那时，是要藉著研读也都藉著信心寻求学识。你同时应该熟悉 Joseph Smith Paper Website、 约瑟斯密文献集网页和 LDS.org 教会历史的部分，以及其他由中信的后期圣徒学者所提供的资源。透过周全地研读教义和历史，结合有力的见证，为研读福音提供透明度和在灵性上准备好对抗灵性危险的努力，是我们最好的保护。 帮助学生避免处理问题或者疑惑，以及在这个资讯时代他们可能会面对的信心危机。当你付出努力去更加了解我们的历史、教义和习惯，比你现在了解更多，你将会准备好为你的学生的问题提供周全、仔细和受灵启发的答案。要知道你的学生有什么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专心地聆听他们。我们第一个女儿在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爬上我膝头哥上面，我当时在看报纸，他告诉我一些对他很重要的事，我没有注意到他说了什么东西。于是他就伸出双手将报纸拉下来，用他的手捉住我的面，直接望住我，然后就说：爸爸，你没有听我说话。他很对啊，我没有听他说任何的事，是我的错。所有好的教师都需要是一位好的聆听者。除了聆听你的学生之外，请邀请他们在课堂上或者在私下问你任何题目的问题。你的学生可能会问题，会问其中一条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有真诚的渴望那时候，他问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条传教士想他们的慕道者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呢？为什么不好的事会发生在好的人身上呢？为什么我们要祈祷？为什么我们要跟从基督呢？通常这些问题会引领到灵性启发和启示。认识天父的救恩计划会帮助我们回答大部分的这些问题，而我稍后亦都会详细谈到这一点。在回答问题最后要注意的事，就是你要教导你的学生，虽然福音提供很多大部分人生重要问题的答案，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尘世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我们缺少所需要的资料去作出适当的回答。我们在雅各书里面学到：看哦，主的事工多么伟大奇妙，他的奥秘何其深不可测，世人无法探知他一切的道，除非他向世人透露，否则有人会知道他的道。要提醒你第一句，要留意你可能会相信，就好像很多学生的想法一样，你在经文、教义和教会历史的专家。最近一个研究表示，当人们认为自己对一个主题越熟悉，他们就会越夸耀自己认识的更多，甚至错误到夸耀自己有知识。但是这些知识都不是正确甚至是伪造的资料。你们 教会教育机构的教师一定要避免夸耀自己很有才学的这种诱惑，说我不知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有责任为你学生所问的问题去找出最好的答案。在教导你的学生和回应他们问题的时候，我要告诫你们，不要分享一些旨在增加信心但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故事或者谣传，或者一些过时的理解和我们的教义及习惯的旧解释。要习惯去研读活着先知和使徒的话语，透过 mormonnewsroom.org 和 lds.org 对目前的教会议题、政策和声明获得最新的认识，查看有名声、周全和忠信后期圣徒作者的作品，以确保你不会教导不真实、过时、异常或者奇怪的事物。研究夸耀自己很有才学的学者指出，有夸耀自己很有才学的人的倾向，特别自以为是专家的人， 可能确实会阻碍他人清晰准确地学习他们自为博学的范畴。
BYU
大学大学学术副校长观察到，成为一个科目的学者是令人振奋的，学生以及同工都注意我们讲过的话，不过如果没有深厚的责任感去继续学习，我们会受到夸耀自己好有才学这种现象的诱惑。没有人喜欢一个夸耀自己或扮作知道所有事情的人。我重复兴格莱会长的警告，我们不能够疏忽，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不会离开道路。除了成为终生学习者之外，你同时一定要在个人生活中做一些让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事。这些你需要做的事包括每日真诚祈祷、忠诚地禁食、定时研读和沉思经文，以及活着先知的话语，使安息日为喜乐，谦卑地领受圣餐，以及时常记得救主，尽可能经常去圣殿崇拜，以及最后伸手帮助那些附近或者在全世界有需要贫穷和寂寞的人。要正确地实践你的机会和责任，你一定要做你所教导的事。要有勇气向你信赖的人寻求忠告和纠正，那些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圣职领袖或者监督。问他们你个人的门徒身份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这样做对于由神圣的十一奉献支持的全职员工特别重要。你一定要避免任何会令圣灵离开的事。此外，我建议你们有时要自我检视，重温尼腓二书26:29-32，阿尔玛书5:14-30，以及教义和圣约121:33-46，找出能够帮助你认出我们所有人会面对的诱惑。如果在你生活中有需要改变的事情，就要去解决和修复，避免质疑你同工的动机的诱惑。相反，请你深入地看看你的内心，寻找你的渴望和动机。只有这样做，救主才能够改变你的心，以及和你自己的渴望和动机一致。新兴的世代需要知道、明白、接受和参与神的救恩计划，明白这个计划会给他们神圣的深刻体会，透过他们视他们是神的儿子和女儿，提供一个观点给他们能够明白差不多每一项教义、习惯和教会的政策。身为现今的教会教育机构教师，你需要接受机会和责任，去教导21世纪的年轻人有关在救恩计划中，包括家庭文告中描述由神所制定的婚姻以及家庭的角色的正确原则。永恒婚姻和家庭的教义是神幸福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包含我们在圣殿印证的家庭，是高荣角度中天父永恒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因为这样是与他的家庭和他的灵体儿女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由创世纪中被教导到，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和他指示父亲阿当和母亲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已经表示幸福计划都是由家庭来作开始和结束。的确，在前生就是家庭的开始， 我们住在那里，是天上父母家庭的成员。到最后，家庭的承诺和爱的关系不单止会继续存在，而且会透过生育繁殖的过程而有所增加。要连结这一切的必要因素，即是神的计划和我们的命运，以及所有其他事情，都是要依靠耶稣基督。他的赎罪牺牲令所有事都变成可行，包括充满爱、关怀和永恒婚姻和家庭。主教导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他们有多正义，都不会可以获得天父提供给他的儿女的所有东西。一个人只是这条方程式的一半，不能够独自住在高荣角度的最高层。今生的目的是要透过获得骨肉身体，运用道德选择权和担当以前只属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母的角色，即是丈夫、妻子和父母的角色，而变得好像神一样。先知已经向我们确证，所有配称和依赖耶稣基督，但是今生不能够印证成为夫妻或者不能够有孩子的人，将会在来生有这些机会。要教导我们的年轻人，在主的教会中是欢迎每一个人一起去崇拜、服务和成长的，大家都是福音内的兄弟姊妹。提醒他们李海的教导，神对他所有儿女的目的和希望，可以以下这段经文来到总结。亚当坠落才能有世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天父想我们接受他对婚姻的定义和服从他的第一条诫命，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单止是去履行他的计划，而同时也在他为他的儿女设计的计划中找到喜乐。不单止有教会成员发现这一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亦都观察得到。他说，当人们有最大的自由度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活得更好。人们活得更好的情况是当他们对家庭、神、事业和国家的承诺比自己的个人选择更大的时候。身为教会的教育者，要帮助我们年轻人清晰明白神的幸福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真正的喜乐会来到他的儿女身上，帮助他们知道接受、参与和捍卫这个计划。在身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40年的经验当中，我关心有大部分的教会成员，无论老幼，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计划对他们的永恒和神圣命运的重要。我的教师同胞们，我们要寻找和珍惜这些机会，去从教义上和灵性上作出解释。我们相信对神伟大的幸福计划有认识，会回答大部分我们所问的点解这个问题，表达我们对前生我们是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灵体儿女的信仰，让我们可以解释这个地球创造的原因。今生一个必要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有自己组织家庭的经验，而这次的身份是为人父母，而不单只是子女。要珍惜你对为了我们永恒快乐的天父计划其中的教义和目的的基本了解，并且继续教导这些事。我们由金恩·克拉克长老今晚所讲的话中学到，你是由神委派的教师，充满信心、希望、谦卑和爱。我用它来作我的总结。我 我想同你哋分享以下几点。第一，教导学生结合透过研读同埋信心嘅学习同埋纯正嘅见证，教导佢哋要留喺船上牢牢抓紧。教导学生要控制佢哋嘅流动装置，注重多啲同圣灵嘅连结，多过同互联网嘅连结。为学生注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找到有关救恩计划的真理，成为福音主题文章内容的专家。记住为什么可能是一条很好的问题，可以引领到对福音的明白。不要夸耀自己很有才学，也不要害怕说我不知道。要成为终身学习者，向你信任的人寻求忠告和纠正。有时可以考虑做一个个人面谈，检视我们的灵性准备、勤奋和效能的程度。教导幸福计划都是由家庭来作开始和结束，时时去记得救恩计划。教导婚姻和家庭会带来长久的快乐，和记住透过结合研读、信心和纯正的见证去学习，会带来真正、真实和持久的归顺。比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对主耶稣基督赎罪的坚强信心，对于我们灵性的力量和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最挚爱的同工们，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们承受任何的重担，愿你们都能够明白到，在你透过教导和接触这些灵魂的时候，你都可以找到快乐。这些都是天上父的儿女，你会带领他们有一天回到他们天上父的身边。我留下我的见证，我们有对耶稣基督完全丰满的福音，这些福音在我们手上，我们必须要将这福音带入我们的心，带入我们的脑中。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oul with
Our Father in heaven,
天上嘅父，我哋非常之感谢今晚我哋能够有机会系同埋有灵性系我哋所接受到嘅忠告。天父，我哋系祈求你嘅灵继续与我同在，所以我哋能够学习，同埋我哋将学到嘅嘢系运用喺我哋嘅学习当中，系可以系坚强我哋，使我哋成为神嘅工具，祝福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学员嘅生活，我哋得到我哋嘅保护。天父，我哋都同时祈求，我哋能够得到灵嘅指引，帮助我哋能够系让佢哋明白救主嘅牺牲，帮助我哋能够系建立呢个力量同埋信心同埋见证。我哋感谢菩提长老俾我哋嘅忠告，系得到呢啲使徒先知嘅指引，我哋能够有呢一个勇气系去学习，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圣灵同在，圣灵同在继续。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